欢迎收听阿咪特电台，我是 Ray 陈秘书，
我是 Regina 特助杨。
之前跟大家说要做这个娱乐圈的幕后访谈，我们今天总算是要来兑现承诺了。承诺会不会承诺太久？过了几个月终于要来兑现承诺了。那我问你哦，如果说到跟艺人比较 close 的职业，幕后的职业，你会想到什么？
我觉得是经纪人。
为什么？
因为你记得我们之前在学校的时候，每一次明星旁边一定会跟一到两个经纪人，
有时候会有三个一起来。我们有一次遇到三个的，就老板也一起来，好像是哈。经纪人就是会 follow 在艺人身边最 close 的一个角色，
而且就是我们录音的时候，随时还会说比手势，这个可以讲，这个不可能讲，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个要剪掉
，
对对。或者是有些经纪人是很可爱，会跟我们同乐，就一起哦赞同赞同，然后点头。笑到不行，可是不能发出声音这样子。
对对对，但是除了经纪人之外，我觉得第二个想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访谈的这个职业了，是不是？
没错。
所以让我们来欢迎这个文字非常有温度，用感性的角度去写理性东西的娱乐记者明柔。
Hello， 大家好，我是明柔。
我们现在起底一下明柔的那个身家背景。之前啊，在节目上呢，已经听过这个人了。其实我们之前有访问一个暖心学姐，叫做木木。这个明柔呢，是木木的亲姐姐。
对，我是姐姐。
待会听到声音，可能就会觉得，哎。可能就是木木本人吧，他可能今天的、
啊、你应该先不要讲的，
你说最后再给他猜，
有些听众就会猜到说，哎、欸，
木木转行了吗？
第二次来上节目吗？
然后这次是演一个娱乐记者，
对，
以为新戏是演娱乐记者，好了，但明柔就是在三立电视台，现在当算是文字的平面记者，对不对？
应该说我们三立有电视台，然后跟网路、啊、然后我是负责网路的。新闻这样、嗯、所以我是其实我们都讲文字记者，但我们是负责网媒的部分
哦。电视就是在54台那个电视播出的那种新闻，
对对对对，就是电视台啊，会可以看到长相然后站 stand 的那个就是电视台记者，但我们是文字记者、
哦、OK OK。 但记者也是分成很多不同类型，对不对？
比如说像刚刚讲的电视台，那就是所谓的电子，然后我们就是文字、oh. 那电子的话，如果有参加记者会的话，他就会结束之后他就会说，哎，那我们现在联访时间，
递麦克风，那个
递麦克风，然后你会看到那画面塞很多人，有没有蹲，然后记者会蹲在前面，那个就是电子联访、oh,
像关韶文那种，
对对对对对，
之前关韶文那种，
但是他就是否电子，比如说电视台的
啊，会有画面的，
对，但电访时间会比较短一点 ，maybe 10分钟、15分钟、
哦，会比较短，嗯、
因为他们要赶，比如说12点的新闻，或是15的新闻，
电视台播出的时间，
对他们要赶这个、哦 okay, okay ，但文字记者包含就是像我网路，我是网路的，或是 ET 也是网路的，雅虎也是网路的、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4报，哦，现在只剩3报了。就是联合自由中视、哦、但苹果日报现在转在网媒了嘛，以前我们都讲四报、
哦、OKOK、okay,
okay、那报纸其实也是文字，那我们访问的时间会跟电子不一样，我们叫文字的平面联访，我们都讲平访、嗯、我们平访时间就会比较长，可能就会到30分钟、40分钟，因为我们可以写好几篇，如果有梗的话、哦、所以他会帮我们分开、嗯、然后如果你是电子的，那你就在那个时候问、嗯、那如果我们是平访的，那我们就那段时间再去好好的聊。嗯，
那是不是还有分、哦、比如说什么唱片线、综艺线、戏剧线？
对，如果像文字的话，我们就会再分细一点，比如说唱片很简单，就是大家知道可能仿歌手类，
嗯，音乐圈的。
对，然后戏剧的话就包含比如说现在很多嘛，除了 OTT 平台，然后还有各电视台的自制剧，然后还有、嗯网剧、
电影有吗？
没有，电影就有额外再拉一个电影线。哦，然后现在疫情开放了，很多日新韩星来台，就会多了一个
日韩线。
Oh my god， 我的最爱。
前两三年其实就是电影和日韩会包在一起，因为就是没有
工作量没有这么大了，
对对，他们就没有来，要怎么跑线？但现在又恢复了，就会再额外再拉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大家比较不知道，有个综艺线。
哦，就是跑什么小姐不惜地，
就是比如说像节目主持的大哥大姐
哦，会有专门负责他们的，
对对对，他们就是综艺线，或者有一些专门上通告的一些艺人们也是综艺线、嗯、然后现在还有一块就是在崛起中的就是网红
哦，还有网红线，
网红现在算到综艺线、
哦、OKOK、okay, okay、
因为他们偶尔也是会上节目的，嗯，
那你自己是哪一线的、
啊、我自己是戏剧，
就是、
我是戏剧线的
OTT 平台的，然后网络自制剧那种。
对，
那你是自己挑的吗？还是被分配的？
我一心，我在大四的时候，大四的下学期，我就去找，我就在三立当娱乐组的攻读生。哎呦，因为我就觉得我毕业前我一定要先卡一个位置。
现在我就是这个状况哦。
对对 对, 对，就你要先去卡一个位置。
对对对，真的是要这样，正职好难找哦。
对，
好难面试、哦。
而且你一定要有相关经验，如果你要当娱乐记者的话。嗯嗯。因为我其实我们那时候大学在念的时候，娱乐的资讯其实少一点。 就是如果你要跑娱乐线相关，你真的就是要自己去摸索这样。
因为娱乐圈就是那一圈，你不会像一些什么，因为我们学校有什么新庄线，那就可能跑一些新庄地方新闻，那可能你们也是有那种文化相关的。
对啊，可是我们就娱乐少一点。可是我在大三升大四暑假，我们有那种校外实习，我就先去苹果日报娱乐组实习过，就我已经又多了一个娱乐的经历。然后再接着就是攻读，要攻读毕竟跟实习还是不一样。所以我后来，可是因为我大四下那年就是碰到疫情开始的第一年。所以其实我六月毕业之后，我还是继续在组上当攻读生，但我那个就没办法跑外面嘛，它就是像编辑的工作。就是你可能看，因为现在很多艺人宣布喜事都是透过脸书发文，不一定是在透过经纪人或是记者去问了。变成那就是编辑可以在坐办公室，他抢快他就可以看然后就写了。那就是编辑的工作，但他就不能去实际的采访。然后我就一直等，我在等那个正职的位置，一直等到十月终于开了一个记者的缺。所以我等于说我是攻读生转正，我是直接转记者，我没有转编辑。
哦，这照理来说应该是
照理应该先坐办公室，可是因为我攻读那段时间
已经
写的差不多了，长官觉得还 OK。 所以才觉得哦，可是那时候缺只有综艺线。
哎呦，所以一开始从综艺开始的。
对，我就从综艺开始，我就去跟你可能偶尔跟宪哥啊奶哥啊那一起去访问。可是我那时候有一个最大的动力是那时候我们家节目那个全明星运动会、第一集
赞死了。
对，我那时候就是靠这个热忱这样子再撑下去、
可是去访那个也蛮累的吧，他们那时候在户外，
他们我们就把他约来公司，就想回，
也顺便让他们休息一下。
对对对，那时候第一季我真的是写到好疯狂哦，我就是慢慢写，从没有人看，真的到后来点阅起来，而且收视率其实也会跟着涨，因为你看到新闻，我想说，到底是多强、多厉害？因为第一季其实没有那么多所谓体育背景的艺人，
对，
就是胡宇威啊，然后夏荷西、邱宇辰他们，
对，
大家就觉得这些看起来的演偶像剧的、上节目主持的，大家就会想去看电视。所以一二季真的是高峰。然后就刚好跑了八九个月的综艺线之后，终于戏剧线有空缺了。因为我的长官也知道我一直想跑戏、
你本来就是从以前就对戏剧，
我就有在打工的时候就跟他暗示、暗示就他有放在心上，只是那时候先卡综艺线的位置。还好也是写的蛮有成就感的啦。
刚好遇到
全明星，然后又做专访，然后我就自己又很认真看，然后你在访的时候就会艺人也知道，你有看，你很有共鸣，然后一起哭一起笑，就太棒了，
好开心的工作，
就乐在其中。
就是有共鸣我觉得蛮重要的。
还好这个全明星，不然其实你如果只跑单纯其他综艺线的话，可能会觉得有点
乏味，
有点厌世。
对对对对。
那你大学的时候就想要当娱乐记者吗？就你念新闻系的时候？
应该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可能要做传播媒体的，因为那时候高中不是会有很多试探课程吗？
没错没错。
我就也没有很会念书啊，数学那些也更不可
能，超烂的。
对，但其实我们家是做补习班的，我顶多想过就是如果传播媒体没有的话，那我就去在我们家上班也可以。
OK OK。
我那时候就各方面同时在进行，但我就觉得太好了。其实好像新闻系在实习，再到后来打工，我就觉得好像都有朝我的方向在走，所以还先不用走到回家。
那可能是退休后的生活，
对对对，之后再说，
会变成一些什么补教名师。突然
可以先当个股东，卡个位，
对，
一样先卡个位，
一样先卡位，
钱的部分先卡住。
对啊，现在就休假回去，可能帮忙家里，就这样偶尔。
所以大学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对娱乐产业有。因为你是有在追星吗？
对，
对不对？
追星
MP 的部分
MP。
可是这故事大家应该是听过了。
没错，但因为其实我觉得这跟我们家庭背景很有关系。就是在从小乔杰利你们知道吧？
知道啊，知道啊。
那时候他们每个月会出杂志你们知道吗？
我不知道
就是他会把那一个月比如说乔杰旗下不管566 K1 太极七朵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他们就会做一个月刊，我妈每个月买给我们。
你妈也是追星族？
所以我就觉得我和我妹从小就是这样子活在这个演艺圈相关。不止我们会喜欢听那些歌看那些，就我妈也会跟我一起看，我们周日还会一起看小资女孩向前
冲。好可爱。
而且之前微笑 Pasta 在大溪拍，我是大溪人，我妈还带我们去个餐厅给我们个 surprise， 小乔啊然后 Gino 他们就在那边拍戏。
你妈还，
你看我妈，我觉得我妈自己也很热衷追星。
那她应该很开心你们两个走这个行业吧？
就是很支持。
欸、我觉得蛮不容易的，
对啊，又看舞台剧又带我们去看电影、
哦、对耶，因为走这个行业通常家长会觉得有一份顾虑吧，不稳定的工作，對對對，但是你们全家都是走这个路线的，
从小就是这样，所以就可能就是然后最后至今也就是活在这个工作环境下都是一些艺人。
OK OK OK，
还是他其实那时候很早就有预谋要让你们走这行，
期待这个
OK、
欸、慢慢的
一个往记者那边，然后这样可以记者帮艺人写，
对对，帮传全帮
鱼已经想好了，妈妈真的非常
非常
什么养成
绩，
养成《淑女养成记》变成什么？
娱乐养成记，
娱乐养成记，好好笑、哦。那因为记者就是刚刚说到嘛，其实它不是一个太稳定的工作。那你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对你来说一整天的行程大概是怎么样？比如说一早起来你就要先看什么什么东西吗？嗯、然后进到公司之后，你要什么时间点之前要伸出什么东西？下班之后还要干嘛？可以分享一下一天的行程。
因为我们是文字记者，我们不用像那种电视台他们要进公司，
对对，哦，你们不一定要进公司，
我们就是开会的时候进去。对，比如说每个月固定一次，就月初啊你要进去开会，然后报告你这个月有什么大事、哦、手上有什么戏要上，准备要约谁、哦、然后日常的话就是跑记者会跟专访，嗯，然后通常像我们家的上班时间是11点到晚上8点，嗯，但因为我们不用进公司也没有所谓的打卡，但你就是早上的时候可能跟你的主管报告一下你今天会跑什么记者会，然后你会预计出什么稿子，然后像我们家现在新剧《亲爱坏蛋》刚上、
啊、对对对对，
我们就要报出、哦、亲爱坏蛋要出什么点，就是你自家的东西你一定要多写多出多宣传，
对对对对对。
记者会我们不会只写说、啊、要跑什么剧的记者会，我们会写这场记者会有谁，预计你要问什么问题，你要让你的长官知道你不是只有去参加、啊、你要预告跟他说哎，你会带什么东西回来、嗯、因为你要问什么你才有可能得到什么，你才有办法去写去出。然后专访的话除了就是戏剧有作品要出来或是歌手要推新作品，哎，他们都会说哎，那我们可能要约专访啊、
哦、会自己来约你们吗、
通常是你会问，因为有时候他们档期也很难抢、哦、啊，你就会问一下说哎，这次谁谁谁可以访吗，
哦 OK OK， 自己要去开这些案，
对，你就会先去问一下这样，然后公关就会帮你记者这样，哦，有兴趣，因为也不是每个艺人每一家都有兴趣，嗯，但我们会先把名单给他们，
哦，因为我刚刚这样听下来觉得那感觉要先有一些小道消息你才知道哦，今天可以可能最近有什么新闻可以出、
哦、谁要发片、嗯、谁要上
戏剧，对对对，那是怎么
小道消息是哪里来的，这可以讲吗？
可是其实说日常就是关注他们艺人的 IG
哦，就是会有什么新戏也会什么
他们会可能拍什么定妆啊或什么都会拍，可能最近在妆发，虽然他们可能还没有官方认证之前可能还没办法直接发，但你就可以
先记着，
而且你划过你就会记一下这样，
嗯，先记在小本本里面、哦、然后到时候真的上的时候你就再去，
对啊，那你就会问公关说你们家最近是不是有什么戏要上了，最近他们家什么时候要回来、嗯、或是像我们很多八点档就是这一档拍完他就会休息个一年，嗯，然后就是在等哎、嗯欸，那他最近有这一档又会回来吗，就是日常的问一下，其实我们跟经纪人啊跟公关其实大家都是很友好的关系，嗯，就只要你没有交基本上你问什么大家就会给你什么，但如果真的不能说、嗯、他就会说你再等等，
哦，就听得懂他的那个暗示了，
对，
哦，那你一天要跑几场记者会啊，因为不是那种记者会通常都是在同一个比如说下午1点到3点那种时间嘛、嗯、那如果除了记者会的时间之外还有什么其他要做的事情，
记者会通常就是你刚刚讲的、嗯、可能中午啊到下午2、3点，對對對，然后两三点之后我们就会去约专访，
哦，你说记者会完的艺人他们时间
有的戏剧结束之后就会接着专访，或者是你额外的专访，或者是有些艺人有些副业，纵使他没有作品推出，但现在很多读者其实也蛮喜欢听艺人聊育儿、
哦、
副业，
没错，
对，或者是
私下的生活，
对、嗯、或者是什么放闪那种粉丝们、哦、读者们就是其实蛮有兴趣的、嗯、就是除了作品的宣传可以专访之外，另外就是自己去关注，或者是像我前不久访的古冰，就是他在角头里面演一个吸毒犯、嗯、他叫坏坏，他顶一个白头发这样，然后画刺青就是超坏的、嗯嗯嗯、他是我人生第一个专访的艺人，就是我在大二的时候，那时候还没实习哦，那时候大二是我们的堂课就是叫什么名人采访、
啊、所以学校拍这种作业都很靠背，到底要去哪里找名人啊
他的名人就是你可以是演艺圈的，也可以是教育界，也可以是老师教授、
啊、什么医生那种都可以，
医生什么，
但你就是
但我就是
你就是爱这一圈嘛，
对，我就是要，对，我那时候一样也是狂记忆没有狂思绪，嗯嗯嗯，所以我那时候就访了
第一个访问的人，
然后是可是后来又疫情他就去大陆拍戏、哦、一直到 二月底他回来，我就是看到他 IG 发现他怎么在台湾，我就赶快去私讯他。
哦，是可以直接私讯还是经纪人？
我私讯他的 IG， 其实我先透过另外一个经纪人，
哦，
他就说，
okay，
哦，他会帮我注意一下，但没有下文，我也不好意思再催他。那我就知道鼓起勇气再去私讯，然后我就有跟他提一下，我就说哦，我是谁谁谁，大家有访过。其实那个对话记录都
还
留着，
2014、2015年
的精华就有。
对，然后所以他就马上答应，而且他还给我他自己的联络方式。然后我想说，嗯，都不用给我经纪人吗？然后我没有想太多，我想说反正花式 app 就赶快对一下。
对对对 对。
然后约出来之后，他还是有带妆发到的。然后我还问他说，那你现在在台湾经纪人要找谁？他就跟我说，因为他刚好，就是台湾约快到了，可以叫我可以直接找他，而且他说他其实蛮信任我的，所以他才会直接给我联系方式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社群啦还蛮重要，就可以自己去看一些什么东西，
就是发掘一些新闻点。
对啊，或是谁看起来像是去登记吗，是去结婚了之类。
哦，默默
很多人发文就会语带玄机那种，就会注意一下。
那这就跟独家是不是有相关，就是可能要发掘一些。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从社群媒体你自己的观察力敏锐度。
对，你看他最近可能一直跑工厂，你就想说他是不是要推什么了，是不是什么副业要开始重新开始之类的。
哦，然后一出来之后你就可以直接的去，
就可以先写。
哦，那刚刚说到你的行程，那比如说你早上起来滑 IG， 然后就要滑到什么艺人的消息，然后就要关注的很密切这种？
不会到很密切啊，就是有空的时候滑，搭公车的时候滑。哦，然后早上的话，因为其实11点起床，你可以先去看一下各家，像明天礼拜三是所谓我们的周刊日。像CT 网啊，
哦，那种一周出一本的那个，
那他们那就是会有些
一，
他们就是有狗仔的。
哦，我觉得要澄清一下，狗仔跟娱乐记者不一样。哎，欸，
对对对，
很多人会觉得，
哎，欸，我常常就是如果我回学校分享一些，我就会说，其实狗仔跟记者是两个工作，
对，完全不一样，
对，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对，很多人都会搞不清楚，
大家就会说什么娱乐记者在偷窥什么，
对对对，我就说我们去参加那些记者会都是有受邀的，
对啊，
我们在去，我们是正大光明的去，但狗仔他们可能是要蹲点啊，或是常常窝在哪些地方，他通常早上6点就会出稿，所以像我明天我可能就早上7点的时候我就会醒来看一下什么内容，但就是看一下，因为不一定是你线上的事情，
而且不一定你有立刻需要写。
对对对，而且因为你就算看到，你就会想说你今天可能9点就要起来去传讯息，因为你7点看，你也不好意思7点打电话给经纪人问回应吧。对啊，你会被讨厌哦，就是
黑名单，
你就会，而且有时候就是你看到是你线上的东西，其实你会一秒惊醒。
哦，真的真的真的，
你也很难在睡了，你就会可能赖床赖一下，你就会默默开始会开电脑背稿子，哪些可以先打的，有些就是你知道你一定要去求证，因为有时候之后他们可能只有拍到照片，可能一男一女卿卿我我，那他们是什么关系，
所以记者还要负责打电话去跟经纪人，
我们要回应
啊，这个，
所以记者是求证，对，
这个电话很难打下去，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那个脸皮的部分，
对，我们就会说，哎，那我们就会把连接，或者是我说，哎，今天什么什么有提到你们，哎，两个是有好消息了吗？
哦，
就用正面的，你用正面对，或者说，哎，如果不是，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帮你澄清的，帮你说话一下？就如果不是的话，澄清那蛮好的吧？
这还蛮好的啊，
对啊，你就可以去打脸那些不对的内容，
嗯嗯嗯，
对啊，其实就是经纪人也懂。所以他们也会给一个回应，基本上是这样。
哦，就不会像我想象的有点好像
难以启齿，
对，很，
而且因为每个都讲，
对啊，说你们是不是在一起？当然就想说，然后或者说经纪人深夜至今仍未回复，就想说是不是很难问到啊？
对，有些可能假设他真的就是都不回，基本上你他只要回其中一家，其实他大家都会回。
哦，因为记者是有一个什么群组吗？
嗯，我们自己也会，其实我们私下关系蛮好的，虽然说是不同家，
可是因为你们平常工作的时候反而跟同公司的还不一定每天都遇到，
对，
反而是跟别的公司的，
反而是跟同业感情比较好，
嗯，
比较熟，
嗯，对对 对，所以就会有一类似那种群组，然后再互通一些消息跟友物。
对啊，其实大家就包含姐姐们，他们都很愿意给资料给电话。
嗯，那连稿都会比如说互相传，因为我看到很多新闻是同样一篇文，
哦，你看到同样一篇那是所谓的新闻稿，
哦，是
比如说像戏剧，
哦，
是行销公司他们为了宣传写的，
哦，你们负责发出去而已，
然后我们是负责发出去，然后改标或是改一些顺序这样，
哦，
所以其实不是记者什么抄啊或是什么整篇复制贴上，其实那都是宣传的稿子。所以你会发现哎、欸，奇怪，谷谷最近发歌，比如说今天好了，他宣传他的新歌，
对对对，
就发现奇怪怎么每一篇稿子内容都一样、啊、因为那就是相信因为他们的新闻稿、
哦、
希望各散布到各家去、哦、大家就会用他们自己的切点让大家去看。
可是这样子名称还是会挂你们修改过的记者名，
对对对对对，
什么林明荣采访报道这样子，
对对对，新闻稿的话还是挂我们自己的名字。而且有时候就是有些新闻稿你就会觉得真的非常的偏无聊，你也不会真的上了，因为我们现在我们有公司的关系，各家都一样，我们没有必要免费帮你打这个广告啊。
对对对，
对不对？我们就会可能把一些名称啊太宣传的会改掉，所以其实我们也不会全部复制贴，我们会改一些顺序啊，或是我想要帮他想一个更有梗的，大家更愿意点进来的，或是去包一些他 IG 啊社群的日常，就是加一点他生活的东西，不会真的只有宣传的内容。
那这些工作会是在你跑那些行程的中间
啊、
在咖啡厅做
啊，或者是搭公车啊、手机啊，就在那边动。
好累哦！
其实也不会
停下来的一刻，
也可以就是全部做完，记者会结束。可是有时候我会觉得，哦，我收到我赶快出，我就可以早点下班。我说五六点、六七点，其实已经
没事了。
就该出的已经出了，但还没下班哦， oh. 就是八点才下班。但那时候
没新闻了，
要干嘛？
就是可能在家吃个饭
哦，可以回家了，
因为我们
没有打卡
不用进公司啊。对啊，你也可以跑完场，你要么去咖啡厅打稿，要不然就回家。
嗯，
对啊。但是就是线上的事情你还是要顾，那这时候你还要去写你之前的专访啦，因为专访其实蛮花时间的。Oh. 你访一个小时。嗯，我自己还会重听音档一个小时，再重新分配段落再写。
嗯，
对，那时候就可以拿来写专访。
那这些专访不是会有一些流量的压力吗？那你是怎么克服这个追求流量的同时，你又要写出真实有温度的内容？我觉得这很难呢、欸。
这是现在就是很现实的问题。
对啊，
电视台有收视率，那我们就有点阅。
对啊，
其实不管是，其实我每天发的每一篇稿子都有点阅的问题。
你说每一次都有个数字上面的目标，
对啊，但它不会，我们是算整个月的、
哦、
比如说我们整个月要多少，
你可以这一篇去补那一篇的，是不
是？
对、哦、
有一些就是很人情的稿子，可能他的新闻稿其实就是你一看就知道不会有很多人看，但你还是会帮他上。
哦，人情的，
那就是我今天就是互相帮忙嘛，然后他的作品有宣传我就帮他上一下。
嗯嗯，
那这一篇我就不会寄望我的什么流量在哪
okay, okay, okay.
我就是日常上。但有一些有梗的，或者是像我们剧情很精彩的、嗯、我们有时候稿子不够的话，我们会去看网搜，因为有些艺人发文很有趣啊。
嗯，
哦，
有些人放闪啊，像小曹跟王静，大家就超爱看他们放闪他们都会在留言区有一些互动，大家就可以写、
哦、天
哪，对，那种网友也很喜欢。
可是这种要怎么纳入你的题材变成一个可以写的东西呢？
我就会去写说最近、他们什么时候认案，然后再到现在各自虽然都在忙工作，那他们昨天小曹生日，那假设王静写什么、
哦，
那我就会帮他写一篇，假设啦。
哦，这个就会是流量型的一篇新闻。
对，就是我就会希望这篇有很多人看。然后专访的话也是，其实最主要还是关键就是那个标题。
哦、
嗯。
可是我蛮好奇，你专访是怎么挑那个重点，然后去促成你这一篇要出的专访文章？
哦、跟你要访谁，是不是都蛮有一个道理在的？
其实就是有小孩就问小孩，有老公啊，有感情的感情
、哦、
这些都是
他的生活
读者会想要知道的。
嗯，
就大家都很喜欢窥探艺人就是私底下的一面这样子。
那怎么问他们私底下的一面啊？
我们以剧情带进去，因为我们是戏剧线嘛。比如说剧里他有什么当妈妈
哦，
那我说那你自己私底下带小孩，你自己下两个女儿，那你自己觉得你是一个严格的妈妈还是一个很天使很温柔的妈妈、
oh,
然后就开始讲讲讲讲，
用戏剧蛮好的。
对，那如果不是戏剧线的人怎么办？
因为如果是唱片他们就会从歌曲去问，
也是有歌啊，情歌，一堆情歌可以问感情、嗯、
为什么
好不好，
这首歌怎么样怎么样，你自己最喜欢哪一首歌
哦、oh, 你自己的故事有什么、
okay.
对啊，好像是耶，就是这样子去可以
一定要找到一个共通点或连结的地方再切入才会，
或者是时事啊，像这样你看现在五月就要到，我们开始就会问母亲节
、欸、好像很 follow 那个
情人节
哦，情人节
母亲节什么的，对不对、各种节
真的
果然是新闻，
然后会去查艺人生日快到啊，她老公生日快到了嘛，然后看她最近脸书有没有发什么，
什么都可以问啊
对啊对啊，什么都可以问，就除了他作品之外我们就会去问其他的东西。
嗯，
然后再下个吸引人的标题。
那下标到底有什么 paper 吗？自己啦。
因为你的标下不好就没有人看，那你那一篇等于就会是做白工
哦。因为你的文字写了这么多，
你不管写1000字、2000字都不重要了，
你就败在那个标而已。
对，然后我自己可能会下个，假设下完标之后我可能就会传给经纪人，哎，我写完了，可以，如果可以的话麻烦帮忙分享哦。如果我仿你，你就是个艺人，那你分享在你自己社群，基本上你的粉丝都会去看，
难怪这样就会有流量了，
因为至少可以确保他的粉丝有看。
哦，难怪，因为我看到很多的艺人会在那边分享，谢谢自由时报的谁谁，谢谢三立的谁谁谁谁谁，这样子。哦，这样会创造，好像也是，
就是会互惠友好的关系。
对，然后重新读者啊，就是在看到他的粉丝会在看到，就会去点，
跟我们蛮像的，其实。
对啊，我们也是想剪完 podcast， 让你听一下，然后听完之后，
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帮我分享一下。
对，其实就是这样，
有分享有差哦，差很多。
如果他看了就觉得有问题，他就会请你修正。其实我也觉得没什么不好，
对啊，
就是大家各退一步啊。
对啊，对啊，
就哦，好好，那我调整一下。
然后分享，我觉得现在一个社群很有用，就是我们可能节目传到那个艺人的社群，那个流量就会爆增，因为社群是很精准的锁定艺人的粉丝，他们就真的会想要听这个专访，
而且是艺人本人去分享的，那更有说服力。
对，
粉丝当然就更觉得啊，我要支持啊，我就喜欢他，所以我也要看。
大家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就是互惠的，
就互相帮忙，
互相帮忙的产业，就娱乐圈跟媒体圈真的就是这样子的关系，
是很微妙的
少年。他们的粉丝虽然很小，可能国高中居多，他们也完全掌握这个流量密码。
你们都靠他了是不是？
他们因为 IG 之后不是连结
自己可以贴，
每个人都可以贴连结，那些小朋友们都会帮忙附上连结，就是除了还会来私讯说谢谢姐姐什么什么的之类的。我那阵子就是很大的动力，就是除了专访他们之外，就是他们的粉丝都会来说谢谢。
Oh my god！ 所以你不只有跟艺人变成好朋友，就是他记得你的关系，你还跟艺人的粉丝，
就粉丝会
建立关系，
对，他们会说哦，你谢谢你写什么什么，因为那时候节目这么多人。80个，那假设我现在那时候只访了那时候的天王星跟地球。
哦，你们还有分谁？可是你不是戏剧线吗？
我不好意思，因为那个时候刚好碰上就是主持人是我那个妹妹的关系，
然
后负责这条线的记者姐姐，就是她比较资深一点，她其实没有看，她就问我，所以我那时候就一边处理戏剧一边弄。我那时候真的是假日都在专访跟写，
但快乐吗？
快乐到不
行，好像也是，
而且点阅也起来了。一开始长官还叫我就是说
不要，
其实不用花这么多心思，因为三立的读者其实喜欢看一些年纪比较长的艺人，像彭恰恰、杨秀惠。
真的假的？
就是每一家 TA 是不一样的。
我以为明世才是，还是明世就更长。
他们可能也是吃这种年长的艺人，可能这些少年们在我们家就是没有人看。
OK OK。
然后我那时候就我要跟他分享一下，不管、哦、我就继续写。就是他可能觉得我访，假设我访5个人，我会每个人都有自己一篇，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出道的问题嘛，所以他可能是很编的那种角色。
OK，
我还是希望，就是他可能就是总是会有几个人，他很常被访问，
一定是啊，就
是对，总
是
会有几个，对
对，
但总是有些人就是他其实有访问，我就希望他名字也会入标，至少让他家人也看到。然后那时候就，但那些人一定也还有自己的粉丝，他们就会说姐姐谢谢你访他什么什么，然后还有好心人帮我放到 D 卡上，放到 D 卡有点阅就更好，长官也有看到，所以他才放心让我继续这样做下去。
哦，但你这样点阅压力会因为就是越来越多人看到你，就是那个会调涨吗？就是那个点阅数？
不会，
所以点阅都是
目标
是这样，
因为已经很高，已经每个月还是很辛苦了。
哦，就不会说长官看到你，哎，你其实可以做到这样，就让你变高？
不会，
那就好，
因为下个月又平顶了。
因为上年结束之后又回来，又回到平淡的现象。
对对对。
那最近比较红，就是你最近做比较流量好的，比如说戏剧，你自己写到哪篇？
好，最好的真的还是古冰，因为没有其他家放。
哦，就是这就是独家。
而且对我那时候真的是，长官一开始还跟我讲说，2天前我跟他说姐，我礼拜二要访古冰，然后我就跟他讲一下他是谁，因为其实古冰在那个电影里面也是一个边边的角色，而且他一下就。挂了。对，但是其实我是觉得一定有人知道他是谁，然后我就说他现在回来台湾了，而且是暌违3年，然后他第一个访问是给我，然后我就说我会问什么，然后他跟他的女朋友也是演员这样，我就会问这些，然后就说我希望可以有影音帮我拍， 他就跟我说人力不足，叫我那个因为那时候碰到棒球经典赛
哦，前阵子
对，然后结果我就说他叫我用手机拍，我说姐可是这样就跟我大二防古兵的时候一样，因为我古兵那时候我也是用手机录，不能让他觉得五六年过去我还是拿一个手机
在
原
地，面子问题啊，
对，就是一个感觉问题。然后我就去跟我讲话撸一下撸一下，好，反正后来就是他有帮我争取到人力，所以我很感谢他。嗯嗯，后来文字稿上了之后流量超好，就一直在热门之外，影音也上了，影音一个礼拜后上，他在不到七天哦，点阅就破百万，一百万，
大家都想他了吧，
大家都说原来他就是古兵，原来他就是坏坏、oh, 哦，原来他讲话这么斯文、oh. 那个讨论就超高的，然后古兵也有帮忙分享、
嗯 oh, 所以
我就你看就用这个点阅又证明，向我长官证明了一次，就是其实就还好有争取到影音。嗯，
可是他不是电影线吧，
对，
不是电影，
但因为他最近角头在拍影集
哦，角头在拍影集，
去年十二月看他们在拍影集，现在前不久杀青了
哦，
所以想说终于变成我的线了，
终于变成看到你这边，终于有机会，
终于有机会。
然后
大学大三防了一堆角头的演员，还有唐振刚、黄尚和，
哦，
还有黄腾浩
啊，黄腾浩，好久没听到这个人，
还有黄腾浩，
就小时候在看的人。
他们最近就有一些戏要，
他们就是那个角头影集，
然后刚下新，但应该还没那么快播啦。
对，不会这么快，嗯、
之后又有新闻可以写了。
终于来到我的手上了，终于变成我的线了。
哇！如果我们访问我们第一个访问的艺人，好像也是这个感觉。就是
我们第一个访问的是谁？
算起来应该是艺人的话，应该是宇宙啦。
哦，
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们家节目主持人
啊，你们家节目主持人，也没错，没错，没错。好，那娱乐记者应该跟艺人之间都有一个算是好的关系，可是我不知道有些人可能会误会说之间可能有一些什么比较私人的一些关系，我不知道啦，可能大家会误会。那你自己觉得这件事情、嗯、你是怎么拿捏跟艺人之间的距离？因为你们可能也不能太好，他可能有些隐私会怕你爆出来，嗯，然后你但是你又需要他的一些消息，可能有些艺人会直接跟你说新闻的消息，他自己的消息、嗯、你是怎么拿捏跟他们的距离的？
我觉得不管是对艺人还是经纪人，我们就是日常我就是抱着真诚的态度去，你也不要想说啊我一定要跟你变成好朋友，你这样就是带有目的性，
很难强求这件事情。
对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立场，反正你就是先真诚的啊打招呼换名片，这是很日常的事情、嗯，那当然我们其实平常问回我们还是透过经纪人大部分、嗯、
对对对
对，所以我们如果要对什么事情我们是先找经纪人，如果真的找不到我们可能再去找本人，但基本上经纪人都会给我们回应啦、啊、至于怎么变好，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是这好几次一直碰到
然后聊得蛮来的，
聊天，对，闲聊，
机缘巧合，
对，各种方式，然后就觉得哎，后来互追 IG、
哦、
然后就哎无聊回一下，这样就发现哎其实蛮多共同话题的，其实就这样子、
哦、所以其实真的有一些是真的变朋友的艺人，
嗯嗯嗯、哦、那不管是经纪人，我觉得经纪人比较有机会、哦、
因为经纪人算是同比较算同行，
对对，
艺人还是有一个
艺人他们会自己
一圈，
对，
哦，
而且艺人有自己的生活跟活动要跑，
对，
也会比较难跟你这样分享、嗯、
感觉艺人也没办法把自己的私生活太多是给记者知道，因为可能也是有一些考量啦，
对、啊、对 对、嗯、但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因为偶尔就是看到好消息，像燕柔中我就超喜欢他，
最近要那个最近生小孩了，
怀
孕
了，
怀
孕
怀孕了，
然后我就很激动，还在那边留言、
哦、我好像有看到哎、欸，好像有看到哎、欸，
因为我就觉得因为我那时候他在全明星二我访他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疫情、嗯、我们是视讯访、哦、我们两个在那个隔着荧幕在那边哭，就很感动，我是一个访问超爱哭的人，
真的假的，
我访问很容易哭，
隔着视讯也可以哭哦，
对啊，就是在讲他那阵子扛那个女装的压力很大、
哦、okay, okay,
什么、嗯、就是、啊、很容易太过走心，
那会影响到你这个职业，会觉得啊好累哦，就是
很累啊，很累，
要花这么多心思在对每一个人上面
狂掐手。因为有去年我阿嬷走的时候，我访很多艺人、
啊，
只要讲到亲人离世或老人，我其实都在放空，我都
不敢
认真
听，回放再听。
对啊，然后可是我们有时候艺人不是除了日常这些活动，在偶尔还假设艺人过世，我们还要去灵堂，还要去参加告别、
哦。对，之前那个
哭到
于谦的女儿，
对
不
对？
你有去？我看到。
然后对、就是，
怎么样？怎么样？
就会很难过。爱晨的我几乎全程哭着参加完，因为太难过了、
嗯、
因为他是八月走的、啊嗯、七月的时候朱丽静走，超级偶像的时候 他们都一起参加过。那时候朱一总我们还访过艾辰，然后艾辰还跟我们那时候
天哪，
刚好他去灵堂的时候刚好轮到我去，然后还听到他讲说，哦，他现在已经去当天使唱歌了，一个月后他就这样子。
哦天哪，真的，
我当下超级错愕。嗯，因为就觉得，欸，前不久你才见呢，
才真的讲到话的那种人。
对，
而且
真的
还好好的，重点是还好好的，
而且我们还打电话讲哦，就是有时候就很错愕。然后到后来就是王彤然后把那骨灰移到那里那他们的那个家之后，我也是一直没哭，哭到不行。
唉，这个就必哭啊，这个不可能。
而且因为是粉丝嘛，然后也是很喜欢的对象，可是当你今天要成为一个记者，成为一个专业人士，站在这个灵堂前的时候，你已经不再是纯粹有你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嗯，你还要产出一篇稿子。哎，那这个时候你是怎么告诉自己怎么调试的？
啊，就是尽量的不要太认真听，但又不能不认真听，因为就是要打他讲的那些人。
啊，
没办法，你就是一边哭要赶快一边擦眼泪然后继续打。真的那一天真的就是这样，
而且感觉同行也都是，
大家都是
啊，
大家其实都蛮难过，因为真的大家都见过。
那打稿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忌讳或者是特别要注意？
还好，基本上就是家人或者是经纪公司讲了什么，我们就是以那个回应为主，不会写太
多。好像是死亡的不方便写太多。
对啊，
对，然后死亡就大家反正我觉得有人过世就是会有人点阅啦。
对， 对， 对，
你其实不需要太多这种太过修饰的词。
对对对，哦，就正常操作。
只是常娱乐圈会发生这种很震撼的消息，那你那时候第一手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就要马上出稿了吗？还是
我记得你是说艾辰
对，或是任何人，就是
艾辰那天就是我们都在家。那时候还蛮早，
哦，对，
早上
的
时候是从社会线开始
啊，对对对对，因为芦庄那边的那个，
对
对
对，
对，
是社会线开始，然后说是艺人艾辰，我们才会开始哦丢到娱乐线，然后去求证是不是。
嗯，那你们会跟其他的线路的，
通常这时候不会是可能会去跟同业，对，通常就是先找经纪人
哦，
因为其实大家都在做一样的事情。
嗯，
大家是一样都在找
全台震惊的大消息。
对，
哦，OK OK， 刚刚说跟艺人成为朋友是有可能的嘛？那有跟艺人不小心，哎呀，惹到人家的，惹毛他的吗？
我觉得不会到骄傲，因为就像刚刚讲的，我们对的还是经纪人。
哦，其实你根本不会惹到艺人，
基本上，除非你下，其实你下太可怕的标，或是真的误解他们的，其实经纪人就会说你这个标可不可以帮我们改一下，啊，什么什么的。
嗯，我反而觉得比较容易骄傲的可能是经纪人吧，
对，
惹到的，
但我还没有惹到过，但是
感觉
就
是。
其实都贴过去，他们就说啊，这边可不可以改一下？啊，各退步，其实都会改。
嗯，其实我觉得这听起来感觉这个产业是还蛮互相包容的。
对，
没有大家想的这么恐怖，因为其实之前我看过一本书叫什么，如果死了一名娱乐女记者，
哦，
一本粉红色书皮
影集，
哦，真的假的？我，果然是戏剧线的，我真的不知道。
我好像上到这篇稿子，它是一个小说还是什么？
对
对
对
对，
对，之前然后就觉得哇，这个圈子好可怕。然后可能后来有听一些什么小茂哥啊他们的那种分享，又觉得他们可能都把一些比较不好拿出来讲，毕竟他们也是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了，
对啊，他们资深，
然后之前的那个年代可能娱乐记者就是真的比较水深火热，
对，
然后在火坑里面，但听你讲起来就觉得哎，好像还好啊，
就是其实现在网络讯息很方便，不一定要打电话，你传个讯息问一下其实都可以求证，你只要不要还没有经过求证你就出稿，那你当然会有问题。江宏杰那时候全明星一的时候，其实只有我专访过他，那时候他婚姻是一个很棒的状态，后来陆续就有传一些离婚，那时候我们长官就说叫我要写，可能那时候都还没有确定，所以我就很不想写，因为我就觉得他们很帮助我，然后那时候他们这么忙，我还敲到我这个专访，那天我都记得江宏杰专访是我休假去访，
哦，那时候已经有那个可能婚变的消息出来了，但是你就要去专访他了是吗？
那时候还没，
哦，还没，是幸福的时候，
对，幸福的状态，然后是事后，就是可能几个月后开始有一些婚变的消息，长官就会说要去写这个，他就会点菜，然后我就会觉得这都还没有证实过就要写，我就觉得一方面就是我觉得这不合我工作的方式，再加上我跟江宏杰他们又有点小交情，我觉得这样很伤害他，所以后来我就下了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标，希望大家都不要看到。
OK OK， 所以取舍的方式
是不得不写，
对，因为长官的要求，
长官点裁，对，那你就可以去选择你要怎么操作，你可以跟各家一样写那种可能大家以为他要真的离婚啦，还是怎么样？
他人家就是为了点阅要去写那些，但是你的点阅就放在别的，
我可能就
身上
写一些很 peace 的标，
因为 前面有讲说很多出产新闻的时候我们都是会经过跟经纪人确认求证之后才会出新闻、嗯、那可是这个时候是因为碍于上级长官的关系，所以你必须一定要写出一篇文章。
对，
那这个时候你写完之后你会觉得说啊，好像应该要跟经纪人讲一下说啊，
我觉得希望他不要看到
哦，就是也不会特别跟他们讲说可能会有这个新闻，
就这个就不用传给经纪人对了，这种就不会，
这种专访那种才会、
哦、这种
就跟他分享一下、嗯、哎，我写完希望可以帮我分享一下、
哦、要分享一下要分享的就要要求一下
对对对，是那种绯闻的就会求证嘛，但是如果是事实摆在眼前的，其实大家那边点菜的有可能是日媒那边的报道，那时候他是女生日媒那边开始
被拍到嘛，
对对对、嗯、是他标题希望就是要呈现就是他们已经吵架，但那时候对我来说就是那是最一开始的时候、
嗯、对，
还没有
真的消息，对，我就还不想要这样写、
嗯、对、哦、就是要做一些取舍、嗯、
可是这样子内容很难写呢，因为你一想你是在一个没有求证没有基础没有材料的状况下写，
应该是说我们会写据日媒他们什么时候报道
哦，
有点像跟自己划清关系的感觉，
对对对，
你不要写到自己身上来、啊、
对对对，
可是因为新闻不是还蛮讲求实事求是的嘛，所以等于说你其实文章内也不能臆测，那这样子你要怎么去完成这一篇报道？
因为像这种很私人的问题他们其实公司也会回得很保守，
哦对啊，
所以说不做回应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整篇大概就是哦，前面就是据
日
媒报
道
怎样，
就是把日媒那边看到的状况，其实那一篇可能都跟男生没有关系，我要讲女生、
哦嗯啊、可是标跟男生有关吗？
对，标就一定会扯到男生、啊、所以你说你这篇 你还去问经纪人就会有点白目、嗯、那你还不如就先装死，然后就希望大家都不要看到，
希望大家不要看到，就是超级平淡，
但是你标还是得那样下、
哦、对，
就下
一个，可是我下的是很 peace 的标，
大家滑过去就想说这是什么，
就会过去，
就过去，然后
那我现在忘记我下去
哎、欸，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台湾新闻这么难懂了，因为我每一次点进去之后我都是以为这个标是在写这个东西，我真的很相信人，所以呢我每次都觉得我点这个标就应该看到这个相对应的内容，可是我每次看进去
都找不到在哪里，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理解能力，
可能在最后一段最后一句吧，
最后一句，对对对
然后我每次都会搞到我觉得我理解能力有问题吗？为什么这整篇
你知道这种脸书滑到的吧，脸书滑到都是标题会很劲爆，然后点进去发现根本没什么，超无聊，
对对对是
但有时候三立的新闻可能会分享到脸书，可能有时候也会有这种状况、
啊、对，其实网媒啊现在都是要靠点阅的话就只能靠那个
社群平台，
对，然后就重点就是那个标题、嗯、
哇我现在哎、欸，我要帮记者们平反了，因为我之前就读了这个系之后就算是有点跟传播媒体有关，然后我朋友可能回去聊天的时候我朋友就会讲说哎、欸，你可以叫记者们开玩笑，
哎、哦欸，都会这样说，
开玩笑
的，真
的，对，可是就是会调侃说哎、欸，那可不可以不要，你们可不可以
不要
乱下标
啊
这样子
你看无奈，
好可怕、哦、
然后我就觉得说你以为我们愿意哦，就是有这么多细部细节的东西你不知道，比如说上级的压力啊，
对对对，
或者是因为每家媒体都发你不可能不发嘛，那这样谁要看你们家的东西，
对，
那基于这些压力下你就只好写，这也不是我们所愿、
啊、对啊，我们就是领那份薪水嘛
对啊，都是糊口饭的嘛
对啊，
真的
想怎么样啊，
然后
写错字我们赶快改啊我自己回去看网友留言，我看他们写错字立刻改、欸、
对啊，
就感谢大家
演
记者真心话请听
对啊
今天这集都是娱乐记者真心话吧，
对，就赶快改，我知道不能写错字啊，废话，
但
但
有时候就很赶啊对不对，
对啊，
有时候而且不是要拼那个速度嘛，就是跟别的
对啊抢快，
这怎么抢快，到底要怎么抢快，手速
立刻 坐在路边开始发，
哦你是不是很常在路边蹲下来立刻
捷运站，
那随时都要带着电脑吗，
如果你那天你上班你势必就是得带着电脑、
啊、因为他就是要出去外面跑记者会啊，
对啊，
你要边写稿的、嗯、上班时间在捷运站写，哇所以有时候
你可以在晚餐时间就约你朋友吃饭，那你就电脑带着，
然后吃火锅了煮到一半的时候等一下
对
立刻写，
就是这样，就我的朋友其实蛮习惯，但其实虽然看起来压力很大很紧绷你随时都要注意，但其实换一个方向想，就是如果你没事的话其实你那一天就会很快
惬意，
对，可以去逛个街买个衣服，
那你也蛮习惯这样把电脑常常背在身上融入自己生活，
对啊
这种日常，
怎样你要找他代言电脑是不是这样问是怎样
没有啊，就是你想想
上班就得带电脑啊，
哦应该是说因为原本 你想娱乐这个东西是娱乐人的、所以娱乐新闻你平常看你是滑手机开起来看快乐的东西、可是现在你做了这份工作变成是你自己要随时，我是写者，我是写手、所以我随时要 carry 电脑，我随时要打开电脑然后上稿，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日常转换。那你是习惯这样的日常的吗？
习惯啦，而且其实我觉得我们家没有固定休假，像有些媒体他们是可能可以说哦，你就固定休五六，星期五星期六、但我们家是排休的。其实有的人喜欢排休，有的人不喜欢排休。
那你
自己喜欢排休？
我也好喜欢，因为平日出门逛街超爽的、
我不一定要休到假日，但其实你没有排休的话，你变成你休假的话，公关不知道你今天休假，他就会传讯息问你说明柔你今天、我今天有发一条稿子可以麻烦你吗之类，我就会说哦，我今天休假，麻烦找我的代班哦。然后公关听到都会很拍手，我就说没关系，因为我们家是排休的，所以其实我们很习惯休假会被找，其实也
没
关系，
就只是回一下，又不是说真的你要当天就写出来。
对对对对对，我就会回他，所以请他找谁？如果这个稿子是很急的话，那你就请他帮忙。我们就互相代班的话，就是他那一天也会负责处理我手上应该处理的东西。
所以你算是满意现在的工作状态的感觉？
对啊，我就很习惯，就是
我觉得他很喜欢，
对啊，
休假也乐于。
我挖不出一个那种比较痛苦的感觉，我一般想挖一些，
一定要挖人家。
不是因为大家就会觉得娱乐记者很辛苦啊，记者这个。
那我要讲很辛苦的吗？可能就是守灵堂那种，很多
就是你自己心情粉丝，
而且网友都会骂说，人家都走了，可不可以不要再去打扰家属？
哪里打扰？你们就坐在旁边。安静的，
你要说骂脏话吗？
差一点，差一点，没有，就是所以比较辛苦的，你觉得
就是、
這個、
就是网友啦，我也是会一个会走心的人，就是会去看，他们就会很直接说，可以不要再打扰家属。可是如果你换一个角度想，艺人走了之后，我们是透过一些媒体，或是透过艺人的好友，他当事人的好友来去讲他过去他们有多好，那我们记者就是把他们过去的好记录下来，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
对啊，
像文彬。前不久离开，那是不是我各家都在写写他们过去的互动，写他过去演唱会说了什么。其实你换个角度想，其实就是一种记录的方式而已啊。
对啊，
我有写到他以前没写过的，那大家就知道了。
就把他的好再分享给更多人而已。
对啊，但如果是酸民，他们就会觉得可以不要再写了嘛，很腻什么之类的。但有时候只要流量那个数字就会证明一切、就是那类的新闻，就是很多人看，
很多人看，但是也同时很多酸民啦。
对对 对,
对，
但、
就是、
我就想说那就先不要看好了。
你就自己不要看留言
了，
反正你就是你也是领薪水，你就交出去，你有那个流量就好了嘛。
对，就去年是虎年，好多艺人走，真的很虎年，真的好虎。好像曾经有两个月参加两三场告别式。我家在那个一滨那附近，就荣兴花园那，那里就是
在告诉大家好吗？
啊，就是很多人都住荣兴花园，对对对，那里就是我去那边很方便。那我就真的就想说，我怎么会这个礼拜在 A 家葬仪社，下礼拜换到 B 家？有时候就觉得天啊，超难过。然后在这里就是也是我阿妈刚走，那阵子回家超级难过的。
所以比较辛苦的其实就是这种亲情上面跟人的离开。
对啊，有时候专访之后你看到艺人哭，你也会自己很难不去想到自己的事情。
对，
那我突然想问一个，就是金钟奖的时候很忙吗？对于戏剧线来说、
很忙啊。
要干嘛？
事前因为他会先公布入围者，
哦，
对
对对，会有个发记者会。
对对对，入围者出来之后啊，我们就会先
那个就要参加这个记者会了
吧。对，我们就会参加，然后我们就会说，哎，入围的名单有谁谁谁，那我们就会去约访。假设是我自己手上的线，我们就会约访。那这次假设他第一次参加，他会准备什么？之类的，女明星会减肥啊之类的，对不对？
要套礼服啊。
对啊，然后就请他分享会准备什么幸运小物之类的。然后到参加当天，那就是初稿嘛。其实我们电视上看到他会在台上讲一次得奖感言，他下台之后他会有一个媒体室、他会再讲一次接受媒体访问、
所以你们
要写的，可是也是短短的、我们在那边写的是他下台后的，他在台上，因为其实台上时间很短，我不知道到底几分钟，但就是很短，
一分半九十秒，
对对对、很专业。对对对，
我知道我知道，
对，他们就台上讲就是那些，那他可能会有不小心遗漏的人，他就可以下台再讲补充，忘记谢谢到谁，那我们就会写他下台访问。然后结束之后还会有个评审、他们会接受媒体访问，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会去问说，哎， 谁跟谁为什么最后选的是 A，
什么遗嘱杨景华跟那个谢盈萱，为什么最后是选择谢盈萱，差一票差在哪里之类的。
对，我们最后还有一个评审的访问。然后
那煞青你还要去吗？啊，不是煞青，
庆功宴。对啊，我们最快乐就要去庆功宴。
哦，你们也可以去庆功宴，而且你可
以
跑很多家不是吗？
对，
哎呦，
好
快乐
哎，
蛮快乐的。
可是虽然是很快乐，但就是假设你要跑两场庆功好了，你每跑一场基本上就有演员受访就要写，所以其实经常我们都会写到早上五点。
对啊，所以其实还是
就是你跑完，虽然你可以吃吃喝喝喝酒，很快乐聊天嘛，然后拍拍照什么的，嗯，然后就是访完，但你当下其实还没办法马上写出来，
有一点
忙，因为大家都在吃东西，对，在这样
怕写错字会被骂。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回到家四五点洗个澡，哦，我就会整个人清醒，我就可以还好好的写。
哦，然后早上起来才会有人看，所以
五点的时候就继续写啊。
哦，然后再清晨上稿，然后就是消息会
就隔天就压隔天早上出，嗯，也可以隔天早上再起来，但看那时候大家怎么约时间。
哦 ，OK OK， 金钟奖是这个流程，因为我只是突然想到，哎，戏剧线应该跟金钟奖会非常的息息相关。
对对对
对对对，所以就是好奇问一下。
对啊，去年分两天。
那你就是跑戏剧的而已吧？
对对对。
哦，那你觉得分两天好吗？
好累哦，
一样累啊。
但是因为金钟奖是三立在办的，嗯，那你们有特别需要加强的去写吗？还是怎么样？
还好，因为这个好像大家都会写，
大家都会疯狂，
大家都
会，
也是没有再差这一点点的。OK OK， 那你以后还会想要继续在娱乐记者这个行业持续到未来的很久以后吗？还是你有一个其他的想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现在就是先多认识各方面的人。我说的是除了艺人经纪人，今年是我跑的第三年，嗯，就我觉得我认识了很多，不管是艺人经纪人，我还认识了妆发师，然后艺人身边的助理什么什么的，嗯，有时候就是朋友的朋友，经纪人的朋友，嗯，然后吃饭啊什么的，我就可以互相交流啊，听工作上很辛苦的一面，嗯，我自己现在还蛮喜欢现在的生活状态，虽然有时候可能你假日还要去专访，假日还要写稿，但我觉得至少是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嗯嗯，感觉得出来耶。
对对对，然后我看到一些什么回馈啊，不管是艺人的回馈还是粉丝网友路人的回馈，我都很开心。
那你现在会觉得，因为想当初高中国高中的时候是追星的身份嘛，所以你应该也是看了不少娱乐新闻，嗯，也是这样看着看到大，然后直到现在你自己变成了一个娱乐记者，那你会觉得说就是自己变成产出者的时候那个心境的变化？
我觉得我可以很明白像原子少年那些粉丝们的心
哦，你
我觉得很关键的是我可以去理解粉丝在想什么，
而不会一直追求单纯的流量然后完成自己的工作。
对，
你是将心比心的去想看到的，
就像某些事情发生之后，像小孩事情发生的，因为其实我也不是之前我曾经喜欢那个 MP 魔幻力量是有历经过类似团员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那我对我那时候的我来我就是一个粉丝，
其实是
我就是一个可以私生活跟他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嗯，跟作品我是可以当成两件事情来看，嗯，罗志祥王力宏都是我是可以这样子的人，嗯，因为我以前就经历过了，嗯，对，到现在对小孩的事情也是，我不是什么小孩的粉丝，但我是以一个如果我是粉丝的立场，这种你再加上就是但像你们年纪都太小了，嗯，网络现在很可怕的一点就是你写了送出去，你纵使有可能你一个小时后假设你那篇有机会删掉，你早就已经被转到不知道哪个地方去了，嗯，就是会
留一辈子，该看的人都看到了，
对啊，
已经收不回来了啦。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在网络这么发达的时代，下笔其实也要非常非常小心，
也是记者的一个算职业道德。
对，我觉得自己也要三思，
嗯，那这也会成为你写稿的时候的很大的压力吗？
不会压力啦，我觉得你就是正常写，如果你一直都是这样子的生活跟工作状态的话，你就是顺其自然这样做，不会有什么压力，压力可能就是担心啊，这个月流量还没到之类的，哦，我是搞专访太多，
这其实是每个工作都会有的一些压力，
对对对，
所以就还蛮日常，蛮跟大家都一样，
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压力在啊，嗯，
好，今天就是把娱乐记者这个工作呢分享给大家一下，因为我们访问了一堆艺人嘛，大家都不知道跟艺人很相关的，经纪人啊娱乐记者这些工作内容到底在干嘛，今天应该很懂了吧应该有懂吧
而且
讲了这么多，
而且艺人我们的梦，因为我们两个都很想要去当那个娱乐小记者，嗯，
哎呀，对，等一下再跟你分享其他的事情好了好，那今天再次感谢明晚来到我们的节目，感恩的心，
谢谢
谢谢，
我们就下周再见咯，拜
拜。